行愿，这个行字实际上讲的就是真见地，也就是说你的真正的理解佛法的见地，就是我们说见解一样，你行不到见地都没有用。你今天理解佛法，你要真正的去实行的。你说你这个人什么嘴巴都能讲，佛法的东西都懂，但是你没有一点像佛法，你没有去做佛法的事情啊。所以要做到这个，我们说行，你才能谈到真正的慈悲心。所以因为慈悲就是无我，所以一个人能够慈悲别人了，感到别人需要帮助，感到别人很可怜，感到别人非常需要你的帮助的时候，你就是无我了，因为你想到别人了。所以我们讲慈悲不是一个情，而是一个智慧。你今天能够慈悲别人，不是说哎呦他跟我感情好我要帮助他，而是因为你有智慧，他是众生，我有功德，我要去行愿去帮助他解脱。所以佛法大乘道的慈悲是智慧啊，般若也是慈悲啊。所以观世音菩萨的般若智慧大智大慧，就是大慈大悲啊。所以因为他慈悲，所以他会无我，你才能真慈悲。而我们有些人在人间经常说我要慈悲你，你只要想到我要慈悲你，你就落于下乘了，也就是小乘了。不是你去慈悲别人，而是你自己的本愿，而是你自己的行愿，而是你内心发自的那种菩萨的般若心来让你慈悲别人，这就是高尚了嘛。就像父母爱儿女那种，他不叫慈悲，叫仁慈。母爱他不要代价，母亲对孩子好不要代价。那么但是呢，他是人道的父母的感受的这种爱，它里边有情的啦，有情里边就会带有我相，所以叫我情我愿，所以叫情愿，我情愿。所以很多人讲话里边我情愿怎么样怎么样，你有情了，你产生的这个愿力就是人间的感情和愿力，这个我爱出发。所以菩萨的慈悲不是我情愿，那是一种智慧，那是一种无我爱的而爱的东西，非我非非我的爱，又像是你又不是你，你说完全不是你发出来的爱，因为在你的心中啊，你说在你的心中，那么阿姆罗是地球意识的菩萨的慈爱是你的吗？又不是我的，所以非爱非非爱，非我非非我。这就是我们说你对学佛对自己的境界变得越来越严格了。所以我们讲行愿和行门都非常重要，行门就等于我们找的一个方向去行自己的愿。那么如果一个人随时在静定当中，安静和安定当中，你要检点自己，经常要检点自己，要经常知道什么是修行人，你要想做什么样的修行人，是永远严格检查自己的人，你是永远关照自己的人，你靠别人盯住你，你就不叫观自了。你只有自己观察自己的行为做得对不对，就是观察自己行为在不在你的本性当中，观自在嘛。所以随时检查自己的心理的行为和你的思维，不断地纠正自己的思想，检查自己行为的人才是修行人。动不动脑子想我这样是不是违背了菩萨的教诲，我这样是不是不像一个菩萨。所以不要认为有一个方法在这个世界上修行，哦，我用一个什么方法，我打坐多少天， 所以很多人经常问我，师父，我念多少遍经这个事情就会好了。师父告诉你们真话，念到你无我了，这个事情就好了。念到你已经自然的念了，这个事情就好了。没有一个事情说，哦，我吃多少药之后你这个病就会好，没有的。每个人体质不一样，每个人身体的素质不一样，每个人承受世界上任何事物的能量也不一样。所以有些人说，啊，我打打坐就会好了，我打三年坐十年坐，你不管打多少年坐，你打通什么经络呀，念个什么咒语啊，你没有到行门呐、啊，你没有理解这个世界，你没有对佛法真正的放下，你怎么能解脱？你怎么能够变成无我？所以很多人经常说，哎呀，看看这个人，哎呦，修得很好，我也要这样。那么慢慢的打打坐了啊，慢慢的啊，我要打通经络了啊，慢慢的我有学了很多佛法，拿出去讲讲这个讲讲那个，你慢慢的就变成神经兮兮了。一会儿讲，哎呦，菩萨来了，一会儿马上说，哎呀，这个事情，哎呦，怎么样怎么样，哎呦，我有灵感。师父告诉你们，你们要记住，有多少学佛的人，他们学到后来为什么精神不正常啊？因为他们整天以为自己是菩萨，整天想做菩萨，他又没有这个根基，又没有好好的行门，又没有正悟，所以最后灵性上升了呀。因为灵性就是你喜欢什么他就给你什么，然后你就接受了他，当你一接受他你就跟他一样了呀。举个简单例子，为什么骗子能够老得手啊？因为骗子知道你想干什么，他就告诉你，你只要这样保证能够满足你的要求，所以你就会上当啊。你想赚钱，他就跟你说，你把这点本钱拿出来之后，我可以帮你赚更多的钱，最后你这个钱就亏掉了嘛，所以你就污染了嘛，慢慢的时间长了你就不正常了，脑子就不正常了。所以很多人就神经兮兮的，整天说人家你有病啊，那个人有病啊，你去看好了。经常说人家有病的人身上一定有毛病。师父跟很多我们弟子开示的时候，我经常说，你们现在共修多讲自己毛病，不要去讲别人的毛病，因为你们自己自度还没度好了，你怎么去度别人呢？因为你讲别人毛病，你一定有毛病的，否则你怎么讲得出人家毛病啊？就是你的毛病。所以要严格的自我修行，严格的反省自己，检查自己，关照自己的修为，你才能脱离呀、啊。你以为你坐在那里打打坐啦，念念经啦，放放生啦，你以为就能成功啦？不能啊，要有悟性的，要觉悟啊。所以佛字在梵文当中就是个抉择呀。我们并不是靠着禅坐，也不是靠着放生许愿念经，那是全部合在一起的，再根据你自己的精进啊、忍辱啊、禅定啊、般若智慧啊，它全部六波罗蜜集中在一起，你才能成功的。就像一个人五官一样，你说你单单有眼睛你能生活吗？你鼻子闻不到味道，你嘴巴不能讲话怎么办？你单单会讲你眼睛看不见行吗？师父曾经听过一个相声，说五官打架，五个兄弟大家相互不卖账，他们以为耳朵说我听不见你们能干什么事情啊，眼睛说好了我眼睛给你们看不见，你听得见也没用，嘴巴说我不吃饭你们就得饿死，我不说话没人会理解你，吵得不得了，只有鼻子不讲话。那四个兄弟就问鼻子了，你为什么不讲话呀？你讲几句给我听听好了。鼻子就说了，其实你们讲了这么多都没有用，我最重要，因为我鼻子一不通气你们全部死掉。这就是告诉我们，一个人修行也是这样， 靠着大家的努力，靠着你身上所有的佛性，你的因素，你学佛的基础啊等等一切，你才能成就你的功德宝山啊。所以很多人念了半天，学了半天，他功德没有成宝山呢。所以我们很多人就是要有一种慈悲的心，而且这种慈悲修到一定的程度，要上报四重恩，要下济三途苦。大家知道三途苦都知道了吗？对不对啊？那么上报四重恩就是让我们知道，每天提醒我们要做功德。我们学佛的人都要随时随地要检查自己，你今天慈悲了吗？你上报四重恩了吗？你看看看，你们四重恩佛的恩你们报了吗？父母师长的恩你们报了吗？国土的恩你们报了吗？众生的恩情你们报了吗？你们生出来，医生给你们接生就是众生恩呢。很多人说众生对我们有什么恩？你活在世界上，不可能一个人能够成长的，靠的是众生对你的帮助，你才能成长的。你一个人就是做出成绩，也是大家一起的。所以为什么每位菩萨、每位佛，他的成功都靠着很多很多的众生还有护法神啊，龙天护法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要懂得活一天就要感恩别人一天，都要麻烦很多人提供生命和事物还有很多的帮助给我们的。所以佛经三藏十二部都告诉我们，都在讲行愿。一个人不行行吗？一个人没有愿力行吗？六度万行啊，三十七道品啊，我曾经给法师都上过课，那些学佛的基本都是在这些地方。所以了解三世因果，懂得六道轮回，就是这个道理。从心理行为上慢慢的改进自己，渐渐的你就会见地自然，就会越来越进步，就是你对事物的理解，对佛法的理解。所以我们一定要证悟才能证果。每一个人心理的行为的改变，学佛之后很多人改变了，比方说打坐啦、念经啦、放生啊、许愿啦，他只要心行改正一天，你的定力就会随之进步一天。你只要有这个愿力，我要改变，你每一天就在改变当中了。所以怎么样能够定得下来，怎么样从心行上去追求去修心。如果你表面上打打坐啦、念念经啦、放放生啦，一路上去放生，一路上嘻嘻哈哈的，不懂得念经，你今天可能一车的放生只是个形式，而没有改变你。所以很多人打坐坐在那里半天，坐到脚都麻了，智慧还没开，天灵也打不开啊。所以要检查自己的灵魂和精神，比你任何的一些理解啦，比方说你今天做某一件事情想开悟，那是不一样的境界。所以师父今天跟大家讲重点，就是见地修正行愿三大纲要。这个纲就是行愿是最重要的，你今天愿力来了，你要去行啊。师父相信你们在座的各位全部都有愿力吧，你们曾经跪在菩萨面前全部许过愿吧，行了吗？所以要行愿，你行到了，你的见地才会圆满。因为你去行了，你才会懂得这个真正的见地，就是见解。所以你的修正 才会得到正果。所以在古时候，很多人正果的很多，能够得到正果的全部都是因为他们的行愿。所以希望大家学佛人好好的去行，在行上下功夫，你就离出离六道越来越接近了。最后跟大家讲个故事。在古印度的舍卫国当中，有一位父亲非常辛苦，他独立抚养的一对兄弟，没想到这对兄弟感情非常不好，从小打打闹闹，谁也不让谁，一直像怨结很深一样。他的父亲告诫哥哥要慈爱自己的弟弟，哥哥就会顶嘴说，你看你多偏心，专疼爱小儿子，不喜欢我。父亲只好转而教育弟弟，孩子你要尊重长兄啊。没想到这个弟弟称心大起啊，跟他爸爸说啊，你不明是非，是哥哥霸道，有错在先。就这样，哥哥怪弟弟不懂事情，弟弟呢怨哥哥不讲道理，两个人呢都让父亲伤透了脑筋，也伤透了心。日子一天天过去，两个兄弟呢一天天在长大，天天呢抢玩具啊，争对错呀，长大之后争田产分家业，年迈的父亲自己动不了了，知道也劝不了管不了了，只能在边上默默地流泪，祈求奇迹能够出现，能不能有一个善知识来教化这两个顽固不化的孩子。这一天，一位好心的邻居劝道，哎，你们兄弟两人再这样吵下去也不是办法呀，干脆到国王那里请国王给你们评评理吧。于是两个兄弟满脸怨恨，为了不让对方先声夺人，也就是恶人先告状，尽管烈日当头，他们使尽了全力，连走带跑的跑到皇宫去。兄弟俩沿途为了谁对谁错，一边往皇宫走的时候，一边相互对骂，争吵不休。就在两个人气喘吁吁、口干舌燥的当下，正好佛陀迎面而来。他们看到佛陀面貌庄严、徐步安详的沙门，他们因为不认识佛陀，顿时，哎呀，很庄严呐，肃然起敬。两个人停止争吵，一看见佛陀脸上身上散发出的威德把他们所摄受，于是不约而同的跑到前面去问讯和礼拜。他们还问佛陀的称号，我告诉你们，有庄严的法师受人膜拜和尊敬。佛陀微笑地看着两个因缘甚深的两人，因为佛陀一看见这么两个兄弟就知道他们两个人的因果嘛，他以柔软悦耳的声音善巧的比喻，为他们当场就说了嗔心的过患，也就是说你们两个人这么恨呐、啊，以后会有产生什么什么什么不好。佛陀就直接教育他们，跟他们讲，如果你们两人放纵心中的贪婪和你们的嗔心嗔恚，你们两个人心中犹如有两条毒蛇和恶兽在自己的心中被恶毒的汁液，就是这种毒蛇的液体啊所腐蚀，你们不但内心的功德将会消失，而且还会被毒蛇的毒液所侵害。佛陀继而呢又为他们开演了种种的妙法。你看看佛陀多伟大啊，看见两个小孩子啊，小青年呢，佛陀停下来在路上就给他们开示，所以我们要学佛陀的伟大。兄弟两人呢一直听佛陀讲，讲了两个人愣住了， 讲讲讲讲，哎，有道理啊，智慧开启，烦恼消除，当下证得阿罗汉的果位。所以很多人听师父讲故事的时候经常想，哎，古时候的人怎么这么容易证得阿罗汉果位啊，须陀洹果位啊，他们怎么这么容易得到果位的？古时候的人还是比较简单，古时候的人他们脑子不像现代人这么的复杂，这么的尖，所以一旦想通了很容易得到果位。哎，看看我们现代人呢，你就是跟他说佛法他都不相信，你就是跟他说正法他也不相信，你说什么他都不相信，他能得到什么果位啊？所以这两个兄弟回到家之后虔诚地向父亲忏悔，并且说出自己得到的因缘。其实得到就是完全彻悟了，我明白了。年老的父亲听了之后，哎呀，欢喜地掉眼泪，心中的担子终于卸下了。然后过了不久，老父亲呢命中舍报啊，就是走了，爸爸也过世了。爸爸过世之后呢，因为这个爸爸了听了两个孩子这么好，他感恩呐、哎呀，感恩佛陀呀，他一感恩呐、他这种拔喜的感恩的善念呐、就往天上走。所以我跟你们说，走的时候那种感恩心很重要啊，升到天上，而不是像你们现在别人引你们到佛法了还要左一个不满意右一个不满意，要感恩。所以他的善念就升到天上，他为了感恩佛陀的恩泽，他来到佛前顶礼供养佛陀，在天上为其说法，当下即证的须陀洹果。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人都是有因果的，你们不懂因果并不是代表就没有因果，人跟人的吵闹嫉妒烦恼都是有因有果的。所以众生所结的善缘呢、恶缘呢、深浅呢，都是你上辈子的，所以要把它融入佛之大海当中，能够海纳百川呢、拥有宽阔的胸怀，就能善解人意呀、就能理解别人，放下自己内心的嗔恨。所以在人间不论亲家还是冤家，我们都要彼此的相互帮助，相互提携，互相的接引。有的时候一个佛友提醒你一句话，会使你豁然开朗。所以很多小朋友，很多学佛的人自己做错了，在忧郁当中，别人善意的提醒你一句话，可能就是菩萨让他来提醒你的，你就会转恶念为善念，转恶缘为善缘，化成缘为法缘。这是生命当中我们学佛最有意义的事情。所以修行路上要多结善缘，我们才能一世修成。广结善缘那是一种智慧，只有众生对你的爱才会造就你无限的慈悲力量啊！白话佛法就说到这儿，我们下次继续和大家讲，谢谢大家。